在中美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中，稀土很可能是中国手里最硬的一张牌了。初中已经毕业的你能熟练背诵元素周期表，也知道稀土包括17种元素，而且个个都是生僻字，还知道中国在稀土的储量和提炼上具有绝对的统治力。但要说稀土能用在哪儿，你不见得能说明白。网上一搜都说得很笼统，说稀土在军民领域都有重要用途，军用呢战斗机导弹都离不了，民用的风力发电、汽车、手机、机器人也都离不了。众所周知啊，在村头和大爷吹牛逼的时候，你说出的话越具体越有杀伤力，像稀土在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用途这种表述啊，你就是用再多的加强型形容词，这句话说出去也总是软绵绵的，别人回一句啥也不懂净在这吹牛逼，直接给你整破防。我不允许我的观众遇到这种尴尬，无论你有没有点关注。今天咱就讲讲稀土元素在航空发动机研制中具体重要在哪。飞机用的涡轮发动机是典型的布雷顿热力循环，村的王大爷他都知道，只要你不相信世界上存在永动机，你就必须相信任何一个热力循环都依赖高低温形成的温度差，温差越大，这个机器做工能力就越强，说人话就是越有劲儿。而对于涡轮发动机来说，低温其实就是大气环境，环境温度越低，温差就越大，这也是为什么你的飞机冬天比夏天推背感更强。而高温就在发动机的燃烧室以及涡轮入口，所以每一款发动机啊都有一个关键的技术指标，叫涡轮前温度。你家的发动机涡轮前温度是1500度，而你邻居的只有1200度，那不用说，你的发动机就比它的好。所以最近这几十年，世界各国都卯足了劲儿来提高涡轮前温度，要么尽量多喷油，要么尽量增大燃烧室前面压气机的增压比。如今航空发动机的涡轮入口很可能是这个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了，尽管它温度不是最高的，转速也不是最大的，但高温和高转速结合起来那就吓人了，体育生可能都坚持不了10秒。所以限制航空发动机进步的从来不是不舍得喷油，也不是压气机的增压比不够，而是涡轮能不能受得了这炼狱一般的环境。为了给涡轮叶片降温，工程师想了很多办法呀，比如把叶片做成复杂的空心结构，在里面通冷气降温，再比如给叶片涂上一层隔热涂层，减少热量向叶片的传递。而这个涂层就离不开我们今天的主角稀土。哎呀我天，终于点题了，真是辛苦了。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你也支持一下我的伟大事业吧。为了攒到卖飞机的钱，弥补大家买飞机没有优惠券的遗憾，我精心设计了两款短袖，一款是我现在穿的纯棉透气吸汗，布料的克重达到300，非常有质感。还有一款是混纺，纯棉加聚酯纤维加氨纶，冰凉丝滑。两款短袖的质量都没得说，绝对可以媲美市面上200块的。衣服的设计也是极简的航空主题，左上角印着淡淡的马卡耶夫，或者图波列夫，或者苏霍伊、米高扬、安东诺夫这些大名鼎鼎的飞机设计局。这些 logo 很有逼格，一般人也不认识，你就只能自己欣赏。万一有朋友认出来，我简直不敢想那得有多爽。还是那句话，张作霖坐火车帅炸了。点击评论区的链接就能下单，注意买的时候找客服报暗号相亲相爱一家人，每件衣服就能赠送20块钱的优惠券。看我视频的有不少海外观众，我知道海外的很多地区也能下单，但我还真不确定是哪些地区，你可以试试，然后在评论区告诉我地理位置以及能不能买。咱回到叶片的隔热啊，叶片的隔热涂层非常薄，总厚度也就0.几毫米，就这么薄它还能分好几层，从内到外有粘结层、氧化物层以及最外面的陶瓷层。这个陶瓷层有点东西啊，虽然它叫陶瓷，听名字和你收藏的明代官窑瓷器是一回事，但初中已经毕业的你知道，只要是经过烧结形成的无机非金属材料都能叫陶瓷。你家装水的大水缸是陶瓷，你充电器用的氮化钾也是陶瓷。陶瓷材料普遍有个共同点，就是皮实耐造，熔点高，硬度高，导热率低。比如最早的涡轮叶片陶瓷涂层二氧化锆导热系数只有2到3瓦每米 K， 这个数啥概念呢？铁的导热系数大概是50，铝的是200多，铜的是300多。导热系数低就代表保温性能好，就比如你买羽绒服，那几百几千块钱，你以为你买的是羽绒吗？不是，你买的是被羽绒固定的无法流动的空气，因为空气的导热系数还不到0.03啊，只要不流动，那保温效果非常好。 说回二氧化锆，它这零点几毫米的薄薄一层就能给叶片表面的温度降低二三百度。但是呢，二氧化锆它有个缺点，就是高温环境下容易开裂，让涂层失效。后来注意啊，关键的来了，人们发现在里面加 6% 到 8% 的氧化乙就能有效防止它高温开裂。哎，真是邪门了。后来人们专门给这种材料起个名字，叫氧化乙稳定氧化锆，英文简称 YSZ。 现在这种材料啊，已经成为了热胀涂层的主流材料。生成氧化乙的这个乙就是典型的稀土元素，你看看这比例可真不大，只有 6% 就能让二氧化锆陶瓷支棱起来。所以大家常说稀土是工业的维生素，还有人说稀土是工业的盐，这就很形象了。你说你每天不吃那几克的盐能不能活？当然能，只是干不了重活，不然出点汗就头晕。同样的道理，涡轮叶片不要这零点几毫米的涂层能不能转起来？也可以，但只要你给油，想要点推背感，它可能滋啦一下就烧了。然而人们对推背感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所以对高温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现在这涡轮前温度眼瞅着就冲2000度去了，对隔热涂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这个氧化乙稳定氧化锆就扛不住了，必须开发更新的，比如锆酸蓝、锆酸镉，就有更低的导热系数，隔热效果也更好。你通过它们的化学式就能看出来，这些材料对稀土元素的需求就不仅仅是 6% 了。具体是多大比例，我给你留个家庭作业，自己算算，初中毕业就能搞定的。在这个比例下，你再说稀土是维生素是盐就不合适了。谁他妈每天吃半斤盐啊？往大了说，在工程领域真正能带来质变的还得是新材料，什么新工艺新设计，那都是小打小闹。所以材料开发应该极其重要，但不知道为啥那材料专业就成了天坑，在生化环材里竟然都排第四。很多人都说是因为材料专业待遇低，工作环境有毒有害。实际上啊，现在材料研制已经挺高大上的了，比如随便一搜，2025年四川大学刚发的一篇论文，机器学习预测稀土化合物的热稳定性。再随便一搜，中国计量大学一篇硕士论文，用机器学习开发稀土永磁材料。机器学习乍一看挺高大上，但实际上门槛很低，推荐一款国产的数据建模软件 DTM Power。 机器学习的过程完全不需要写代码，反正像我这种学航空学动力工程的菜狗一看就会。如果你恰好是做材料开发的，千万要去试试，免费试用的。现在很多企业都在用这款软件做材料的开发，像热熔胶、像墨水还有铝合金，省了很多的试错成本。除了涡轮叶片的热胀涂层，航空上对稀土的应用还有很多啊，比如像飞机常用的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往里面加点抗、加点乙、加点蓝，虽然比例只有 1% 甚至只有 0 点几，那合金立马又能支棱起来。什么耐高温、抗氧化、抗乳变，哎，都来了，别提多好用，邪门。国家也早就认识到了稀土的神奇之处，早在1984年，当时的国家航空部就专门成立了稀土推广应用办公室。在飞机之外呢，稀土的应用也很多，比如永磁材料，像电动汽车、电动牙刷、风力发电机，只要用到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地方就需要用到磁场。而铝铁硼三种元素组成的铝磁铁就是如今磁性最强的永久磁铁。铝元素也是17种稀土元素之一。注意啊，这玩意儿叫铝磁铁，不叫汝磁铁。我发现很多人读错，甚至还将错就错了。磁铁的磁性够强，你的电动车就会更有劲儿，寸头的风力发电机就能发更多的电。铝磁铁有多强呢？我这么跟你说吧，2年前我买了一块，现在还在快递站呢，吸货架上拿不下来了。知道了这些，你说中国给美国断了稀土的供应，造 F-35 的洛克希德马丁会不会难受？造航空发动机的通用电气和普惠会不会闹？造汽车的特斯拉会不会提意见？造手机的苹果公司会不会反对？好了，前面说的这些主要是稀土在航空发动机，更具体的说是稀土在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涂层上的应用，很窄很窄，但你拿去吹牛逼应该是够用了。没办法，我就懂这么多，欢迎观众里的大佬在评论区补充，也给我上上课，说得好我给你置顶啊。别忘了去看看我精心挑选设计的航空主题短袖，质量和性价比都没得说。最后欢迎转发视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家庭群，让三妞给您点赞。我是马卡耶夫，下期见了。